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委托律师办理法轮功诉讼案。看到各地同修聘请律师遇到的诸多问题，很难一时说清楚。比如学员的诉讼案件，我们要求律师做什么，律师在表达委托人诉讼要求的过程中遭当局无理打压，我们有责任保护律师安全，我们有必要说明律师提供的服务是委托人要求的，如何表达才能达成好的效果等等。为了制止和劝阻法官、检察官参与犯罪，我们需要学会请律师，以便让更多专业人士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这里提出九点建议供同修们参考。一、涉及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律师必须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二、我们要给律师讲清楚真相，达到让律师充分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效果。律师需要明白，法轮功学员不是任何人的对抗者，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异议都是从慈悲的角度出发，都是为了当庭的所有人正面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真相，都是为了法官、检察官不再帮助犯罪。律师要把法轮功学员这个善意的明确态度传达给当庭的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三、在刑法的罪名中，没有一项是涉及法轮功的规定，律师应当对公诉人提出的法轮功学员身份提出质疑。身份是决定任何法律裁决准确有效的关键因素，因此所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必须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是否有法轮功学员身份。这个证据不是当事人的口供，更不是第三者的指控与证明，这个证据必须是有权利发放证明者，或者是该负责者记录的花名册。说明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花名册，不记名，没有职称，没有工资报酬，完全是自发性的群体，只是大家都信奉真善忍价值。在社会生活中，法轮功学员是没有证件证明的身份，完全属于思想信仰范围，不属于法律管辖范围，而且法律是约束行为的，不是约束思想的，法律也无法约束思想。如果法庭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明确的法轮功学员身份，那么依照法律规定，公诉人就不能指控法轮功学员身份所代表的行为，法庭也不能对这个没有证据的身份立案，更不能对这个身份进行庭审。因此他们在法律上拿出来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都不能作为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相符的证据出示，一律视为与本案无关。说明现阶段中国大陆的法庭对待法轮功学员并不以刑法为依据，而是以江泽民为迫害而设立的610阴案组织为依据。610案中规定， 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断绝，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所以跟法轮功有关的就可以被定罪。这是本文第三条建议的背景，要求办案人必须归还属于当事人的被非法查抄的书籍资料、财物和物品。四、法轮功学员是有神论者，法官是无神论者的就必须回避。无神论者不能既是原告又是法官的双重身份，明确表达当事人要求法庭组成人员回避是为了他们好，希望他们不要执法犯法，并且一定要指出不回避者就是故意迫害法律实施，是故意犯罪行为。决定不回避者必须提供不回避决定书，要求做出不回避决定者出示亲笔签名的决定书给当事人，并且明确记录在庭审笔录中和最后的判决书中。说明目前各地法院做出的不回避决定都没有决定书给当事人，因此法庭没有继续开庭的合法性，这是严重违法司法程序的行为，是违法的，是执法犯法的犯罪行为。在上诉案件中，对法官必反回避程序的一定要控告。五、当事人被刑讯逼供的，律师应该当庭提出立案要求，待立案结果出来后，确实保证涉嫌刑讯逼供者依法回避，确实保证依法排除了刑讯逼供的结果在公诉书中出现，才能继续开庭。六、对公诉人提供的一切所谓证据都要提出质疑，要求公诉人必须完全公布证据内容，不能有任何隐瞒和遗漏，并且要求法庭明确记录公布的证据确实依法排除了异议，确实能够证明是当事人的行为触犯法律。七、明确记录庭审程序的违法操作之处，对于法官当庭执法犯法，严重违反法律纪律，妨害当事人陈述，妨害律师辩护，殴打和驱赶律师等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一定要发出警告、抗议和控告。八、庭审记录不给当事人和委托人的，当事人和律师都不要签字认定。九、判决书应当完整收录庭审记录内容，凡是没有依法排除异议的部分，凡是不符合庭审记录的部分，如果涉及判决结果，都视为违法，都视为捏造事实，都视为故意构陷，都视为滥用职权和枉法裁判，被委托人应当依法为当事人提出上诉意见。上诉九点建议可以在请律师的时候直接给他们看看。还有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自我辩护的要点》也给律师看，让律师对我们的委托事项有更全面的了解。各位同修，我个人认为做好法律诉讼是正邪大战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役，法官和检察官是这场大迫害的最后一批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在高层次上看，那个法庭上的被告恰恰是他们，他们今天冤判大法弟子，就是他们明天走上被告席的证人，大法弟子因他们的冤判而失去生命，他们必然同样受到故意杀人罪的指控。慈悲的对待和救度这些生命，不给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留下任何遗憾。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文章应做到准确。我曾在黑窝中被迫害过，邪恶与同修过招时，往往用我们没做好的事情堵我们的嘴，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修真善忍还撒谎，你们明慧网就撒谎。其实不是我们明慧在撒谎，我们有些报道往往滞后，或因无法详细了解而出现误差。希望写文章发文章的同修注意一下几点。一、如果是听常人或初监犯人描述的，应该尽量想办法核实准确，确实无法核实的应加上据在场人士说，详细待查等。二、如果同修揭露的是跨越时间比较长的迫害，对一些拿不准的事不要随便用肯定的语气说，如不知道具体有十几个，不要猜着写，可以写十多个，不要具体到数字。三、有的事情可能一年前是那样，一年后有变， 不要写至今如何，应写截至某年某月某事如何，这个时间是指你了解事情时的时间。四，看网上消息时要留心，如黑龙江女监监狱长2013年7-8月就患上了女狱长孙九杰，现在有同修还在报原狱长白英杰，反迫害报道中都会有这些信息，记不住发文的同修可以上网查一查。明慧同修那么忙，怎么能事事洞悉给你修改呢？五，离开黑窝时间长的同修写揭露文章最好上网查一查，有没有近期揭露那个地方迫害的文章，有些信息可以参考。有的参与迫害的犯人早已出监，你却说他在行恶，在时间上的表达上可以准确的写。总之同修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在意而给明慧网带来负面影响。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老人从美国回来这样说：国外的同修们，你们好，我是一名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一位老人曾多次去过美国，每次都要在那里待上半年的时间，主要待在休斯敦，也去过各地旅游。国外的环境比较宽松，很多大法弟子在旅游点在大街上讲真相，不分季节，风雨无阻，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听过讲真相的。我问他是否见过法轮功，听他们讲过真相，结果老人撇着嘴连连摇头摆手说道：哎呦，练法轮功的太多了，美国不管，满街都是，我经常遇到。那肯定听过他们讲真相吧？可老人的反应令我十分诧异，他为什么会摇头摆手呢？老人用很生硬的语气描述道：你们退党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三退？还不赶紧退？我惊诧地问：他们就用这样生硬的语气给你说的吗？老人非常肯定地说：是的。我怀疑地问道：我在中国遇到的都非常和蔼呀，他们会很和善地跟你讲。老人再次连连摇头摆手：没有，他们可凶了，你如果不听，他们还会硬生生地把你拉到一边去上课，逼你退党。我反复询问了多次，老人都这样回答。后来老人又去了美国，再回国后遇到他，我又提起这个话题，老人依然是这样的回答。我试探着给他讲真相，他也非常排斥，一直说练法轮功的可凶了，很吓人的，美国还保护他们，在美国他们什么都不怕，走在马路上常常遇到，不听话就把你硬拉到一边去给你上课。这位老人是个老党员，深受党文化的毒害，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对美国的敌对情绪也比较强，对美国保护法轮功这件事表示不理解。我再一次的跟他讲，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却完全不能相信，加上去美国的见闻让他更加排斥了。由于我并没有实际见到国外同修讲真相是怎样的，所以不能确定这位老人说的是否属实。也许他遇到的是邪党特务，也许他说了假话。在此，我只是想提醒在国外讲真相的同修，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请同修们向内找一下，反省一下，赶紧改正。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救了他，还增加了他得度的难度，产生了这么坏的印象。其他同修再讲真相，他也不愿意接受了。 如果是邪党特务，活着是雇佣的坏人使坏，也提醒同修注意，不要被坏人利用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来搞破坏，阻拦常人得救的机会。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感受到，大陆有些人的确很固执，由于长期受党文化的毒害，听信了共产党的大量的虚假宣传，很多人对共产党的维护达到了愚昧的程度，对讲真相的同修态度很恶劣，非常排斥。有些人可能对美国还有敌对思想，所以可能对待国外同修的态度也很不好。但是同修们，这些都是迷失了的常人呐，他们不明真相，所以才需要我们去讲真相啊。如果我们不能够耐心的和善的去讲，讲不透，只会让他们和大法站在对立面，那就更加深了他们的罪。同修们，我们每一天都那么辛苦的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呢，不能因为心急，活着受到了恶言恶语的对待，就心生仇恨。另外，在讲真相的时候一定不要争辩，如果陷入强烈的争辩，甚至还没有讲完对方就气愤地离开了，这不但没有救了他，反而会给他造成我的观念是对的，因为你没有争过我这种错误认识。请各位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保持和善的语气，时刻提醒自己，我在救人，不是参加辩论会。不明真相的常人往往带着一颗敌对的心来到大法弟子面前，他们明白的一面被深深地包裹在邪党宣传的假象中，他们不会觉得大法弟子比他们高，不会觉得大法弟子比他们明白，他们非常瞧不起大法弟子，他们觉得大法弟子很傻，他们的固执让他们很难走出假象。但是同修们，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如此艰难地把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面前，想要得救，我们怎么能去敌视他们呢？作为大法弟子，不要觉得我们是救他们的，就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们说话，那会瞬间将他们推远，即使真心的为他们好，这种不善的语气也会阻隔了我们的真心，而不能打到他们的心里。只有慈悲才能化开他们的固执，使他们接受真相得救。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坚持去监狱发正念的体会。师父讲过去黑窝发正念的法，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老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是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精进要知三，彻底解体邪恶。一，监狱里的同修需要外边同修的支持。一位被监狱迫害六年的同修出狱后对我说，大法弟子多去监狱发正念，帮帮被迫害的同修吧。你们两次去近距离发正念时，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 看到神来了，把邪恶操场劈开了，消除了很多邪恶，是当时深陷黑窝的我增强了信心。监狱里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很需要外面同修的支持啊！你们发正念时，我们感受得到，使我感到在黑暗中并不孤独。黑窝的迫害手段包括长期不让睡觉，长期憋尿、暴打，长期住潮湿阴冷的黑房子，用大马力风扇吹风等残忍苦刑，还有一闭眼就把你的眼皮掰开，要不就晃你罚站，站得小腿比大腿粗，被逼戴上污蔑大法的耳机往耳道里灌等等，用所谓佛教邪物的歪理邪说洗脑。监狱邪恶从身体、精神、意志上全方位、系统化、精致化的迫害大法弟子，那里的同修被迫害得很惨。明慧网上曝光了太多的迫害案例，邪恶还污蔑大法，群魔乱舞那么猖獗，那里的一切邪恶与我们无关吗？我反问自己，作为同门弟子，我们帮他们做了多少？我们相对在宽松的修炼环境里，舒舒服服，按部就班，一样都不少。而同修在那里被残忍的迫害，做不了别的，帮他们近距离发正念，总该做得到吧？我悟到，那就应该实实在在去做。因为家人同修被非法判刑，我每个月去探视，这也成了我去本省监狱黑窝发正念除恶的契机。有时一个月去几次，不是探视就是去发正念。我有些方面没有那么精进，但在这方面的法理是悟到了，善心出来了，比以前精进了很多。三年来我一直坚持去做，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体悟颇深。旧市里安排的劳教所、监狱，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多建在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或坟场附近，原本就聚集了大量阴性败物，又盘踞了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去一趟舟车劳顿，去本省监狱来回路程就待五个小时。旧市里安排就是让你不容易去，那你要不要去呢？都说应该去，应该去，那谁去呢？实实在在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实修的过程。真去到那儿，心性就在提高，容量就在扩大。圆融师父要的，解体邪恶，我不承认你旧市里那一切。捡舒服的去做，或思想中不重视清除黑窝邪恶，我认为这是心性问题。你不去清除它，他就迫害同修，迫害世人与众生。你要指望监狱里面的同修解体黑窝太难了，他们本来就是被邪恶绑架迫害的，那这黑窝谁除呢？应该是本地同修啊。我悟到，本地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应该承担一份责任，你不去做，你该负的责任没尽到，就是你该圆满的那一部分没圆满。去监狱近距离除恶实修过程中，师父不断给我打开智慧，个人体悟，这在平时修炼中根本达不到那么快，而且容量和思维真的在向神方向变化，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做，看上去你在为别人付出，回头一看都是圆满你自己。我越来越意识到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大法弟子不论身在何处，就会和那一方的众生对应起来，所到之处就在清除邪恶，在监狱近距离除恶，往那儿一站，整个宇宙就压过去了，就覆盖它，那力量就是很大的。你在家可以配合发，但毕竟有空间间隔，有条件的还是去近距离发好。师父讲过，正念强的时候 你所在城市的邪恶都会被清理掉的法。站在黑窝边上，师父加持的力量非常大，感到就是正法来了，越来越感受到师父把很多能力给打开了，那用人的思想是想不到的。特别是发正念时，默念横扫穷隅无尽处，正念感到那个功打得像螺旋桨似的，在头顶范围非常大，那横扫的红势你不在实践中修是体悟不到的。我悟道，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重视近距离解体监狱邪恶的话，那黑窝就垮了，它就是钻我们的安逸心、私心、怕心、不想多付出等还意识不到的执着的空子。我体悟，也不是遇到迫害了才针对去发正念，平时就没有那么重视，不是说谁家人在黑窝里，就是谁应该重视发正念的事，别人只是例行公事来，顺带着发一下正念，关键是我们用心了没有。在监区里发正念，讲真相。去监狱探视家人同修时，我都穿着得体，举止端庄，向世人展示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这也是正式法照相。监区里戒备森严，左一道门右一道岗，眼睛要对正电子屏幕刷卡门才开，邪恶监狱要求见人前要登记身份证照相，每次都照。照相也是突破怕心、转变观念的过程。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留下美好形象。我每次都面目慈悲、祥和的正视镜头，发出一念，让见到我形象的人都动善念，把我的图像打到这个空间场中，留下我的影像信息，就在这里层层销毁邪恶。每次都这样发正念，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构成的。我悟道，我们的形象、名字都应该是正法除恶的力量。这样照了大概十次以后，监狱就不再要求照相了。录音：邪恶对监狱里的杀人犯、大奸大恶之徒都不监控录音，随便讲，只对法轮功学员接见全程录音，回去后回放，找借口迫害。而且还全程监听通话中的所谓敏感词，听到触动恶党神经的话，立刻切断电话，终止会见。会见时，监控录音回声大的回荡在接见大厅里。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悟道，录音就是讲真相的平台，蓝天下都是我们的舞台。通过接见聊天，我利用各种机缘讲真相，揭露中共邪道。每次半小时的接见中，我讲正法进程，九评内容，讲共产党每次改革都是执政合法性受到危机而进行的苟延残喘，讲动态网，揭露江泽民、周永康罪恶，讲善恶必报、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讲的过程中不带情，真相全都被录音了。我就动着一念，你们就回去放，结果他们真放，后来威胁家人。后来他们中断过一次电话，我大声正告七八个警察和三十多个大厅里的普通人，我的家人就是修真善忍的，做个好人，原来是个高管，为法轮功鸣冤说公道话被非法判刑，在警察包庇和授意下，被那些作奸犯科、大奸大恶的犯罪分子苦刑折磨，天理不容啊。法庭开庭时， 我请辩护律师，邪恶法院心虚耍滑头，不敢让律师上庭辩护，也不通知家属，他们昧良心。明知道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告诉在场的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现在就是天灭中共。在邪恶监区里，每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警察们和30多个世人都默默地听着，都非常佩服地注视着我。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善的一面都被触动了。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只是在邪恶高压和淫威下无奈，心里明白但不敢说。你大法弟子敢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说，所以他们都是钦佩大法弟子的。这是当场所有世人那一刻内心的真实表现。后来他们再也不敢断我电话了。师父赐予我智慧，我理智慈悲地讲真相，不用刻意去讲，也不用提前打草稿。结见中家人挑个话头，我就能顺这个话头讲到法轮功真相。我说，这里很多警察都是非常好的人，都是明善恶的，咱们就别做那个陪葬品。有一次我说，这里所有的警察，我都希望你们好，真心的希望你们好。就感到阴沉灰暗的监区瞬间明亮起来，真切体会到慈悲的能量，善的威力。你真心为别人好，邪恶自灭。我也经常跟他们平和的讲，乐呵呵的，所以说从哪一面讲，他也不会再断我的电话。我们的基点是为了救人。一次我质问监狱610迫害的事实，他们耍无赖并威胁我。我说，你们警察都是应该明善恶的，如果我是一个道德不高尚的人，自私的人，贪生怕死的人，我今天不会来跟你们讲这些的，我完全是为你们好，你们谁也不会去干那些狗咬吕洞宾的事儿。他们就真没什么话可说的了。临走前，我很郑重地正视几个610人员，刹那间觉得自己是神，眼神威严而神圣，很郑重地正告他们，善待这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坐上回程车。歌曲《为你而来》的歌词在耳边回荡。面对暴力威胁，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通过近距离除恶，不断利用结见通话讲真相，我发现怕心越来越少，越来越堂堂正正。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在人间我也是堂堂正正的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拍吧照吧，我整个形象信息都带有修炼者正的能量，我们到哪儿都应该让人家动善念，这远远超越人间的这个那个的了。他监控谁，还存在这些东西吗？还有录音，我们讲真相的声音放出的可都是真善人的力量啊，就在销毁邪恶。转变观念，我不是被迫害的弱者。一位老同修的家人被迫害，我每个月都去看望他，鼓励他。他说，你家人还在被迫害，比我家人判的还久，你自己在磨难中还在帮我。也有同修说，哎呀，你真的很不容易啊，在正法修炼中，我的思维都在变化，我没觉得家人被迫害，因此我也是被迫害的角色，我没觉得我苦，没这个概念。实修中心胸在拓宽，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同修，一个家人，而是众生。不可救药的就得让他遭报，不让他来祸害众生。我们是来救人的，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是来清除绑架众生的邪恶的。有时在监狱里发正念，真切感到众生都在欢迎大法弟子的到来，明白一面都在感恩欢呼大法弟子的到来，因为你是救度他们来了。 近距离发正面时，我请师父加持，让我和深陷黑窝的同修一起发正面。有时感到家人同修神的形象也在那里一起发正面。不是说我是一个弱女子，只是来探望被迫害的家人来了，不是这种被动啊。我从没感觉的我不容易，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是弱女子。很多事要我配合，当然揭露邪恶迫害家人欺侮世人善念是对的，但我们内心是坚强乐观的，超越世俗爱恨情仇的。我们有伟大的师父，是最幸运的生命啊。三，近距离发正念。大宝镜。有一次近距离发正念，师父给打开神通，去的路上就给我一个照妖的大宝镜，在那个空间场一翻，邪恶立刻现形，瞬间镜子发光，把邪恶销毁，就刷刷刷这样打，好像我一照哪有邪恶，一下就显形，啪就灭了。原来除恶这么轻松自如啊，不是眼睛看到，就那么清晰的一种思维。一路上用这个大宝镜除恶，一路清清清，到了监狱发现好像空气都清澈透明了，销毁了很多阴霾和邪恶因素。结见前，我在监狱里不自觉地在原地缓缓转了一圈，同时用意念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打到世人头脑中去，环视这个监狱周围的里面整个环境的时候，那一瞬间觉得我的眼睛具有了一种功能，在自己的层次中明白了何谓神目如电，就扫了一圈的过程中有邪恶就把它销毁了，感到眼睛所到之处功就打出去销毁邪恶。师父打开我更多能力，虽说多数是我独自去发，当然人多更好，但同样感到师父的加持和巨大的效果，因为你是围攻的，大法会赋予你无穷的力量啊。你只是动手动脚走到哪儿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去黑窝法正面前，我都会请师父加持，我悟道，尽管自己有没意识到的、没修好和没归正的，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我不够的、做不到的，师父都会加持我，帮我解决。有段时间，我每周都去监狱近距离除恶，在黑窝里，有时感觉到自己像一颗原子弹，庞大到无法形容，像一颗巨大的大炸弹，在那里边轰的炸开的感觉，越来越感到师父的加持，感到都是师父在做。师父一路细心安排呵护弟子，周围的一切包括天气都围着我转，真有觉者下世天地同向红影同化圆满那种感觉。近距离发正念的时候，很多能力师父都给打开了，那种变化用人的思想是想不到的，那种智慧容量与没坚持近距离除恶前的自己真不一样。师父说，再高层什么宵夜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是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就是洗净。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悟道，当修炼人真正融于正法中，真正圆融师父要的，就可以被选择，就可以被大法洗净，而不是人为的我这么修那么练啊。坚持每周去一次后，真切感到整个都是师父在加持除恶，我只是坐在监狱范围内而已。心态很纯净时，感到天地都不一样， 大地微微的在动那种感觉。有一次感到有一些阴霾压下来了，就不断的层层清理，一直定定的坐在那里，集中发了2小时，杂念很少。过程中自己动了一念，求师父把自己的能力打开，就是要助师正法，在正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过程中就要把握好，不生欢喜心，同时向师父核实。念一发出，哇，很强大的一种紫色强光出现在眼前，我闭着眼睛发，就感到身体内在转，感到周围都在动，而且有习习凉风吹来，天气较热。我们悟证了，师父就会加持我们，没有掺杂思念去发，越来越把握的比较好。就是以解体黑窝、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所以这次效果还好。走出来的时候，脑中反映出师父的法，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弘引圆归圣果。我要义无反顾地走在神的路上，跟上正法进程，尽量精进，兑现自己的誓愿。我越来越体会到，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和相由心生，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的法理，越来越体会到，要跟上正法进程，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场磨难，包括自己原来还没意识到的人的思维。例如大魔头还没那么快死吧，还要留到大审判吧，思想中默认了旧势力和大魔头存在，其实就是主动除魔，大魔头一天都不应该存在，黑窝一天都不应该存在，同修一天都不应该在黑窝里待。我悟到，我们都应该懂这一念，那站在正法的角度，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这些无度的坏东西必须铲除，大法根本不需要它考验，你留它一口气儿，就是纵容邪恶，认可它迫害同修。同修整体配合共同除魔。一位尘缘多年的同修面临期满，防止监狱可能会串通一气，继续送洗脑班迫害，我们整体配合解体邪恶企图，有在家发正念的，也有驱车近距离发正念的，力量一次比一次大，有几次路上干扰很大。一次开车的同修路不熟，转一圈从高速上下来又重新上，还有一次路上哗下大雨一下停了，然后屋落阴霾一会儿消了，再走前面出车祸，警车救护车把通往监狱的高速入口堵住了，只得下来再从另一个高速上去，1.5个小时的路程走了3个小时。但是一到黑窝，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师父又把能力给打开了，觉得原来除恶很自如，运用神通很如意，就像自己是个司令部，功在全方位清除监狱邪恶。第三次去，师父加持我们用神鞭把层层空间的不法神都打下来，力量非常大，同时加一念立刻放人，不存在一定关到邪恶设定的期限，所谓到期才放人的概念。如果邪恶耍滑招，那我们配合家属去要人，结果如我们所愿，同修顺利回家了。有同修说得好，每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都重要，都需要持续去近距离发正念加持同修除恶。 让每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早日平安回家。关键在于如何做好真正的整体提高，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近两年，本地一些同修也越来越意识到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性。有些同修克服各种困难去配合，同时也带上没走出来的同修去发。在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有同修突破了长期解决不了的病业，纠正了不正确状态。有两位同修去后就开了天目，看到另外空间和除恶景象，近距离发正念时，大家都感到了殊胜神圣。有些同修感到就像一个神站在那儿在正法，就这种感觉和在家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走正了，师父就会把这件事给引申得更伟大。尽管干扰很大，但我们非常清楚，只要本地大法弟子都能重视并且坚持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黑窝就会被解体。最近去黑窝除恶，我给监狱人员做了三退，让邪恶的守门员反正了，攻陷了邪恶的大门。这也说明邪恶的力量很薄弱了。希望更多同修都重视去本地黑窝发正念，坚持不懈做下去。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那时候，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们村里来，因为整个镇就我们村大法弟子多。我的转法轮书就放在桌上，派出所的人谁来谁看，谁叫师父的名字我也不让他。可能是派出所所长遭报应的事儿都知道，谁也不敢叫师父的名字，我也不让他叫。后来就没有人在我面前叫师父的名字了。谁叫我就告诉他，谁叫俺师父的名对你自己不好，更别说骂俺师父。你家有老人吗？在你面前骂你家老人行吗？叫你家老人的名字也是对你不尊敬吧？谁对俺师父不敬，对俺师父做不好的事，真要遭报应。派出所派人天天来我家叫我谈认识，要我写保证书。来的大多是年轻的小警察，每次问我你还练不练，我说练，我向我师父保证，保证兼修大法，一修到底。每次小警察就写在纸上，我对他说，你写的字我不认识，你可不能糊弄我，给我写上我不练。他们就说，我骗你干什么，这是你的事。我说，你写完了你得给我念念。每次他们写完了就给我念念，保证兼修大法，一修到底。这些警察们也都笑容满面，很高兴，很佩服的样子。他们说，在派出所你的保证书都一大摞了。他们每天一大早不吃饭就来我家，我就端出炒花生泡上茶让他们用，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有多好。他们都伸大拇指说，不用说不让你练了，慢慢的我们都要跟着你练了，你把我们都给转化了。我的转法轮就放在茶几上，我不看的时候他们就拿过去看，时间久了他们就和我像一家人一样，什么真心话也说。有一次一个小警察说，我们所长到你娘家村去调查，你们村的人都说你好，你们村书记说你认准的路九头牛也拉不回。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警察们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明白了真相就都不来了。后来又换了镇政府的人来，我同样给他们讲真相。选自文章《打开修炼路上一把把的锁》。我刚走入修炼中的时候，因为外面没有了练功点，所以主要靠在家里放光碟来学动作。个别动作有疑问，我就找认识的老学员问。也许是觉得自己得法晚了，特别重视学法，认为学法才是修炼的根本保证。看了几遍转法轮和所有其他的大法书籍后，我开始抄写转法轮和第一本红银。 买了几本精装的有塑料封面的小笔记本，从第一讲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一个月才抄写完，共有六个小本子。抄的过程中，思想业干扰很厉害，不断地冒出杂念，很难集中精神。抄完后，大部分思想业被清除掉，注意力明显比以前强了。有了小本子，我想到了背法，因为师父在讲法里常常提到背法，我也想试一试，而且念头很强烈，这小本子就派上了用场，很方便携带，随时带上一本，一有空闲就背，坐公共汽车的时间也用上，一段一段的背，一段背熟再来下一段，每背完一讲后就从头到尾背一遍，直到这一讲一字不落的背下为止，再接着下一讲，背完全书最后一讲，就把整本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背，反反复复的不知有多少遍，整整背了一年，终于把整部转法轮背下来，而且一字不漏。背的过程中，思想业干扰更厉害，有时会有很难受的感觉，难受到人都得趴在床上，但背下来的效果却很好，一直有好几年我都可以不看书就背一遍，就算五六年后都可以背上八九成。背法对自己的修炼帮助很大，师父讲过什么法，在哪一讲哪一段很容易找到，平时遇到什么问题，师父是怎么讲的，不用翻书就可以想起来。而且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有缘得到了，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可不能因为得之于意而不知道珍惜呀。选自文章《我对大法充满了信心》。我以前养成了无休的习惯，中午如果不睡觉，下午做什么事儿好像都没有精神。可是最近发现自己觉没少睡，可是不仅发正念出现倒长和犯困的现象，连早晨练功也出现了迷糊状态，睡得越多反而这种现象越严重。向内找，发现自己最近求安逸和惰性比较强，有时自己也想突破午睡的习惯，但困劲儿上来时，自己没有认识到困也是魔的干扰形式，却一次次的找借口顺从了困魔，不仅没有提高上来，反而滋养了魔性。睡醒后又告诫自己下一次要做好，这样反反复复的很长时间。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也不能严格的要求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为了突破这一关，中午发完十二点正念后，我基本上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即使在家中，我也坚持看师父讲法或明慧文章。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感到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不仅没有困的感觉了，出去救人时全身充满了正的能量。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脑中的名利情在救人时根本就想不起来，就好像一下隔开一样，自己也感觉到每时每刻都在法中提高，学法时法的内涵经常的展现出来，自己真的有种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正念也越来越强。选自文章谈突破发正念倒长和犯困。事情好像结束了，但参与此事争辩的双方也没有谁真正静下心来对照一下师尊的讲法，看看自己，修修自己，纯净一下自己，真正的放下自己，圆融同修的不足，弥补同修的缺陷。遇事要开走，不正视矛盾，不在矛盾中修正自己，总是用常人那种人维护人的做法解决问题，只能使沸腾的心更加膨胀，头脑中的我更加强大。无意分个你对我错，会使不符合法的更加膨胀，因为两种声音中不符合法的只有一个，不是你就是他。大法修炼中，个人修炼有不符合法的现象，那是你个人修炼问题，大法项目中有不合法的因素，必须立即清理铲除，因为它涉及到整体。如果我们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路就走不正，路也会越走越窄，困难会越来越多，矛盾也会越来越大，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这个损失不是谁说弥补就能弥补得了的，可不是说我多花钱了，为了平息同修的不满，我自己拿钱把损失补回来那么简单。 还请同修各自以法为师，相互帮助，以各自提高心性，多救人为本。选自文章《从年历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同修交流》。我睡觉很实，极少做梦，可是去年底一个夜里做了一次梦，使我记忆犹新。说是梦，可那不是梦。有两个高高大大的穿着古式黑衣服的人到我跟前说，你的时间到了，走。不是用嘴说的，是带有声音的意念。我摆了一下手，做不同意的动作，心里想，凭什么？他们知道我想什么，就打开一张 A4 大小的纸，告诉我这是我与他们以前签订的，上面具体的字我看不清。瞬间，他们把历史像录像片一样倒回来，让我身临其境地清清楚楚地看到当时我在这张纸的下半页落款处按手印的镜头，是左手食指从左向右转着沾的红色印油。然后就在那落款处用沾了印油的左手食指从左向右转着按上去的手印。紧接着两个黑衣人就把毒药水灌到我嘴里去了。不是像人类这边把药水对着嘴灌，就是一下子毒药水就到了嘴里，从我嘴里不由得就咽到了肚子里去了。当时就觉得食道管灼热的烧的感觉，顿时感觉人很晕，有些站不稳。其中一个黑衣人说，没关系，你就这样平稳地睡过去了。我想，不行啊，我还有那么多人没救呢。就这一念后，当即就醒了。梦醒后，身体感觉到和梦里一样晕得很，就想我不承认那与旧时以前的一切，我就想一定听师父的话，我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彻底否定他。起来先上个厕所，再发正念时间好发的长一些，起来路都走不稳，扶着墙才能走，人就是想睡，但心里很清楚不能睡，一睡就睡过去了。我绝不能走旧时里安排的路。回房后，我双盘发正念，我要彻底撕毁、全盘否定与旧时里在无知的迷蒙中签订的一切。我修大法了，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加持。我的一切都听李洪志师父的安排，谁说的都不算，谁安排的都不算。开始有些坐不稳，随时要倒一样。就像我有师父在管，有师父的法身看着呢，就始终坚持着作证。就这样发了40几分钟的正念后，身体恢复正常了。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真的时刻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放下人心，放下观念，不管多大的事，师父都能为我们做主，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选自《红银二》师徒恩。文章选自《否定与旧势力签约的经历》。我有两次在讲真相时遇到常人说，他单位原来的同事因为练功被迫害，最后丢掉了工作。我当时心里很复杂，不光是为同修的情况而难过，也戳到了我心里在迫害下自己在名誉上、地位上、经济上所受到的伤害留下的伤疤，动了情绪。当时也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把真相讲好，反思自己在这些年被迫害的环境里，那种因被不公对待而产生的情绪其实一直时隐时现地存在着。那种情绪表现出来是多方面的，对恶党的仇恨，带着对抗心理做三件事，对现实社会的愤世嫉俗，对常人社会变化的执着，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执着，环境宽松后的满足和懈怠，说到底这都是没有去掉的人心。师父明确讲了这方面的法，就该在这方面认真修自己了。认识上提高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感觉我的容量已经足够大了，我不会再被那种人的情绪带动，也不会受被邪恶的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所影响。我会为世人考虑，为他讲清真相，因为他们是为大法来的，是为了得救而来的。 选自文章针对常人特点讲真相。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